多少？
有两组，一组是读旧约，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由王弟兄带领。王弟兄因为这一周他去美国了，那么所以我们两组就合成一组了。那么我们这一组呢，主要就是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为主，就是看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信仰上的问题，或者在圣经上的问题，你愿意现在愿意提出来，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在一起交通，好吧？没有的，没有神，我把这份圣经来谈论，没有神。黄弟兄他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经历上怎么去跟随圣灵，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呢是叫住在主里面，那么我想我们要回答这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是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约翰福音，15章，我们要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吧？好，我们先请这个前两弟兄啊，他拿了一个扩音器，请他来读，好了。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整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
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有一个字，是我们翻译的中文翻译的人没有翻译的很准确，就是那个藏字，这一段圣经里头所有的这个藏字原文都是住字，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这个诗歌住在主里面都不是藏字，都是住字。好，所以呢我们还要把它重新读一次，那么我们就读，或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就把那个藏字读成住字好不好？好，从第一节开始哈。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
结国土的，他就修理干净，使自主结国土更多。现在你们听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
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知识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住在我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不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住在外面一样。人死起来，人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岂能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当去，就是读到这个第七节了。啊，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这是主耶稣啊，他对门徒说的话。他说他是真葡萄树。为什么他要加一个真字？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也是葡萄树。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葡萄树，在以赛亚书那里就说了，他们也是神所种的葡萄树。但是他们以色列人这个葡萄树跟我们基督徒的葡萄树，主耶稣这个葡萄树就有点不同了。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真字，他说他是真正的葡萄树。那么在旧约里面也说到野葡萄，好不好？就说那不是真葡萄。所以为什么叫做真葡萄树呢？就说他我父是栽培的人，就是这个葡萄树一定是从神来的。父是指到神了，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个葡萄树啊。因此他就以下面就说到，先说到他是一个真葡萄树，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葡萄树是神栽种的。下面马上他就提到一个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他说恕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枝子和葡萄树要发生关系。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树上的枝子一定要和葡萄树连在一起，任何一个树的，如果这个枝子不和树连在一起，这个枝子就会枯萎，枯干了，甚至以后就断裂了。为什么？它不能够从这个树吸收水分，吸收养料。所以就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枝子一定要和树连接起来，和树干连接起来。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枝子和树干要连接起来。所以原文它是用了一个柱子，柱子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就是 abide， 那就是要住在上面。这里有一个很，我们一看有的地方我们也看不懂。一看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个我们有点不大明白啊，就是住在他里面，主耶稣也就住在我们里面。到底如果按照我们从物质来讲，科学来讲，这好像讲不通啊，讲不通。举个例来讲，一个妈妈怀了一个孩子，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你不能反过来讲妈妈又在孩子的肚子里，可以不要，不行了，好不好啊？这是说不通的。但是为什么这里主耶稣要这样讲呢？那意思就是说这里就有一个关系，不是我们物质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关系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属灵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灵。现在我们大家看见的是都是身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灵，也有魂，灵和魂是看不见的，但是是的确是存在的。好，那么主耶稣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灵的关系，是灵的关系。好，我们就要还要读一首圣经，就是说主和我们的关系是灵的关系。请我们往后面翻，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提摩太后书，那是比较后面了。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愿主，这个主就是耶稣了，愿主与你的什么灵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但是主与我们同在不是在我的身体同在，而是与我的什么灵同在。啊，这里翻译的就比较准确了，因为我们的圣经里面有的地方翻译有灵的地方它要加个魂字，有魂的地方前面加个灵字，所以中文圣经有的地方就是灵魂灵魂不分了。你看这里的是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啊，他就没有加一个魂字了，这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主的关系一定是建立在哪里？灵的里面，不是在外面，灵的里面。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住的关系了。所以刚刚我们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怎么可以住在我里面呢？在灵里面。我们怎么可以在住在主里面？在灵里面。好，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虽然道成了肉身，他现在复活升天。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灵。好，这个我们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是第三章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啊，这里告诉我们主就是那灵，那就是主耶稣啊，他是灵，他复活升天以后，他现在在天上，他是灵，所以他就能够住在我的灵里面，我也能够住在他的灵里面，所以我们和主耶稣发生的关系是在灵里面。这个和任何一个宗教是不同的，任何一个宗教不同的。我们举个例来讲，佛教啊，比如说讲佛教，佛教拜的就是佛，佛教拜的就是佛，佛不是灵啊，佛不是灵，佛是什么来的呢？ 那我们就知道，假如说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印度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人，那么他领悟了一些好的行为，比方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好的行为。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叫放下屠刀，立即什么成佛，谁都可以变成佛了，对不对？所以佛是人变的，好不好？他不是神，他也不是灵，他是人变的佛。所以我们去拜拜佛，实际上就是拜人，他是人变的，不过这个人的行为啊可能好啊，比别人好一些啊，就没有讲到人，我们的灵和他有灵的关系，没有的。所以都是这个拜都是着重外面的，比方烧香是外面的，磕头外面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同的，我们是里面的，是一定在灵里面的，要住在主里面啊，主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在十五章，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十五章第七节。我们再把这个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把那个长字请我们读成柱字，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哈，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好了，你看，就说我们如果住在主耶稣的里面，那要怎么做呢？那是灵住，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你要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基督徒，我们为一件事情去祷告，好像我们希望主给我一个启示，给我一句话，到底我该做这个还是不该做这个。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主的话就一定会住在你的里面，那就你就应该明白主对你说话了，你应该做什么。如果你不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那主的话就不一定住在你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主的旨意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大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看环境，我们祷告了我们就看环境。比方有一个弟兄他要去到一个地方去，他就给主祷告了，说啊，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但是我该不该去，求你对我说话，求你告诉我。主没有说话，他没有知道。结果他到了汽车站要去坐巴士的时候，一到了那个巴士站，哎，马上那个巴士就来了。好，他一看到这个环境，这是神要我去，为什么？你看巴士好这么顺利，好不好？一下我就办成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把环境上的顺利看成这就是主的旨意，我们很容易这样看，我们都是看外面的环境。比方说要找一份工作，清不清楚神的旨意，我到底找什么工作，是在哪里找，也没有主的话，那也是看环境，好像这个环境啊遇见这个环境了、如果顺利了啊，找到一份工作了，感谢主，这是主给我安排了。 如果不顺利，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埋怨主了。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我们都容易看环境，是没有很清楚的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话。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能知道神的带领？最好的就是有神的话，啊，有神的话。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他已经他是非常爱主的，他名字叫做于成华，他在我们这里写了一些有一些书，说到和子主的交通。他的经历是一个什么经历？就是工作上的问题。他是在上海一个大学毕业的，他是学的眼科，那么他的水平很不错。那个时候他在上海，那是解放前了，他在上海，在家里，在他家里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啊，这个诊所我去看过，啊，那个我还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了，到他家里去，他开一个诊所。那么这个诊所呢，你知道，私人开一个诊所，病人来不来，那就你没不能固定一个月我的收入是多少钱，因为自己开诊所。所以他就天天依靠神，他的孩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有六个孩子都要上学，但是平常他的收入，病人来看病的收入完全够他的生活了，全家的生活都够了，没有很富裕。一到孩子一上学了，要开学要交学费了，病人就多起来了，病人就多起来了，病人一多起来，好了，那个收入的话就够学孩子的学费了。所以他就这样过了几年，另外他在教会里服侍，啊，而且是上海那个时候教会的长老，他在那里服侍。可是忽然有一天，杭州有一个军医院冒他的名来，就要聘他到杭州军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生。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解放，给他讲好的，我如果记得不错，好像一个月，这个那个时就是袁大头啊，好像是几百块，那就很不错了，袁大头几百块，银元一个月，当然比他家里的收入就高得多了。他想不想去？很想去啊。好，但是他是基督徒啊。他说我要好好祷告，啊，看主怎么给我讲。可是他就祷告了很长一段时候，主不跟他讲话，主没有话。所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主没有话呢？他也弄不清楚。后来啊，那个杭州军医院就告诉他，就说好像还有两个星期嘛，还是一个星期，如果你再不来签合同了，我们就要聘别的人了，我们不能老等你了。那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觉得说，嗯，现在问题逼近了，逼得很近了，那我就应该去祷告了，再问问神，为什么我祷告了几个月，嗯，神都不讲话，什么缘故？后来啊，他就去给神面，到神面前最后去祷告，就向神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了。他怎么跟神讲呢？他说，神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不问你啊，我已经祷告了几个月啊，是你不说话，不是我不问你哈。 现在要签合同了，如果我签错了你负责任啊，我不负责任。你看到好，他就可以 说这句话了，向神祷告了。可是就在他向神下最后通牒给神祷告的时候，他的里面灵里面的有一个感觉，神就说话了。在灵里面怎么跟他讲啊？就说你哪里是在问我的旨意究竟去不去，你的心早就飞到杭州去了，对不对？那些几百块一个，你心早就到哪里去了，你哪里在求我？哎呀，这句话来了，那就正好，他的确是很好。他是去祷告的目的是求神喊他给他赶快安排到哪里啊，到杭州去，对不对？这是他的目的。他哪里是真的要去求神的旨意？没有。他去了以后啊，他里头就觉得自己错了，自己的心早就飞到杭州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开始认罪了，这是主耶稣啊，我的确错了，我的心早就飞到杭州去了，我就想那几百块大洋，那么现在呢，你给我看见了，我现在就向你祷告，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了。但是我还求你一件事情。求什么事情呢？求你还要一个人来给我说是你的意思不要我去，就有一个旁证了，好不好？你要打发一个人来给我讲。他就还有这一个祷告。这个就在那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基督徒，他们教会的来敲他的门。这个基督徒也不在教会负责任，就是一般的信徒，也没有什么职位。敲他门，一敲门的时候他给他开门了。这个信徒一进去就跟他讲，他说余弟兄啊，我听说你要到杭州，我希望你啊还是留在上海好，因为啊你常常能供应我们的生命，你讲的道对我们很有帮助，最好你留下来。你看这是他的见证了。那就他要求神要一个人来给他说，神就真正打发了一个人来，就给他讲了。好了，后来余弟兄啊他就没有到杭州去了，他就留下来啊。那么我就举一个例，这是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想法你的需要，如果神没有答应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想用你自己的办法了，好不好？对不对？你要用你自己的办法，哎呀，或者走这条路走那条路，找这个帮忙那个帮忙，你不是真心的在主的面前愿意他明白他的旨意啊。因此主耶稣就在这里说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主里面就说你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我们基督徒啊，你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就有话给你讲。如果你不回到主的面前去，主的话可能就不给你讲了，就没有主的话。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啊，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只要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就是住在主里面，回到灵里面去，不是在我思想里，我天天在那里计划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啊，不是这个，乃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主一定会给你有话。当主的话来了啊，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要回到主面前去，回到主面前去的那个祷告都是要到回到我的灵里面去。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祷告很不容易学习一个回到灵里面去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停在思想里面，我怎么想就说怎么就话。那么回到灵里面，那就是说你有一颗心，我是敬畏神的，不带着我自己的意识来，而是主你求你给我看见你的旨意是这样，就是我不像刚刚这个余医生，他的心早就飞到杭州去了，就是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不准备要到杭州去做任何的准备，不做好了，我就是在这里等候啊，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
22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就是当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就是主的灵、耶稣的灵、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嘛。就是主的灵就是一直有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还这样子说愿主的灵与你同在？
好，这句话呢，我刚刚引用这句话呢，就是说主与我们同在呢，是在灵里面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灵的情况，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一定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了。圣灵是怎么进来的呢？是因为你一信就进来了。好，那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往后面翻，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你看见哈，这里最后一句话，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怎么会得到的？我们就是信。我们知道罗马书有一句话是因信称义，这里就是说因信还得着所应许的信圣灵。如果你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在他面前认罪祷告，这里说你信了他了，圣灵就一定来了。圣灵是你看不见的，也不是我一定感觉到了哦，现在圣灵就来了，没有的，就是因信圣灵就来了。那么圣灵来了以后，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读到17节，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你看这里说到圣灵，16节说主耶稣就向父祷告，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是原文是同住啊，这个字原文是同住，因他常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刚刚我们刚刚说的提摩太后书，那是在我们灵里面，主约主与你的灵同在，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一定是在我的灵里，不是在别的地方。好啊，圣灵就在我的灵里。如果按照圣经来给我们看，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以后，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啊，这个我们又可以读一书圣经啊，请我们读以弗所书，往后面翻，第二章最后一节22节，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神借着圣灵居住，居在哪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就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好，因此从圣经来看，圣灵今天住进来以后，神也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对不对？住在哪里？就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丰富，这是一个恩典。今天你走到哪里，圣灵都与你同住，神也在你里面，借着圣灵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了。好，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么圣灵进来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要做工作的。圣灵做什么工作？那就是请你再读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这个圣灵啊，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哦。一切的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事，大事小事。有一个基督徒在给我讲，他说：蒋弟兄，我大事我就祷告去求神，小事我就办了，不去麻烦他了。实际上大事和小事圣灵都要指教我，就是你愿不愿意听。最重要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这是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早就有一个心了，我要到杭州去了，那你还听什么？我天天祷告就是主啊，你快点让我到杭州，因为那里有几百个大洋，对不对？你就是这个想嘛，天天都想这个了，你哪里还在去问主？主啊，我要听你的旨意，没有啊。好，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清楚，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大事指教，小事指教。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愿意去听他的话。所以我们给我们的青年的人啊，我们都是给他们讲，就是每天早晨起来 你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第一件你先给神祷告，先有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你向神祷告，就把今天一天交给主，求主今天一天与你同在，这是非常蒙福的。我曾经说过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台湾的一对夫妻，我是在香港认识他们，那个时候他的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读小学，有一个小学快要毕业了，比较顽皮，在学校里面是两个都是男孩子，那么这个大的这个男孩子呢，常常学校里说哪个教室的顶层我们不要上去，因为那里有一个有一个天花板可以爬到屋顶上去，怕他们发生问题，但是他就要跑去，就被老师抓住了。所以爸爸妈妈，他是长子，觉得他不听话怕很危险，所以在香港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到我那里来啊，有的时候就来就和他读一点圣经，给他讲一讲，让他听话，听老师的话。后来呢，我到加拿大来了以后呢，他们也移民到美国去了，美国去，这个孩子就是读大学了，美国在读大学，没有聚会，他妈妈就打个电话给我，打到加拿大来，就说我这个儿子啊在读大学，现在也没有去聚会，他说喊我，他说你可不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帮助帮助他。好，他就把他的电话告诉我了。那么我有一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了，他就接到电话了，他听到我的声音啊，他们台湾人是喊蒋公公，他喊我喊蒋公公，大陆是喊蒋爷爷，对不对？那个喊法不同，他一下他就喊我蒋公公，他听出我的话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有没有聚会啊，他说没有。我说你祷不祷告啊，他说要祷告。我说什么时候祷告啊，考试就祷告因为考试不祷告的人不及格怎么办，他要考试就祷告，不考试就不祷告，也就是说大事就去找神，小事就不要麻烦了，对不对？好，那么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从现在起每天早晨在床上睡醒了不要马上起来，就在床上睡的时候一醒了思想一活动就睡在床上给主耶稣说几句话，每天早晨把今天一天交给主，你就给主说几句话。他说好，那么我说你从哪一天开始，他说明天开始。好了，那我说过一段我要打电话问你的，他说好。大概过了一段，大概也许一个星期左右，我又打电话问他了，他说蒋公公我天天都是这样，天天真的向主祷告。结果啊，他毕业以后分的工作分得非常的好，妈妈爸爸都非常高兴，就告诉我，他说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小儿子了啊，希望这个小儿子每天也像哥哥一样啊。小儿子马上进大学了，好，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好，所以我们就是青年人，我们就是说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要祷告。那么我们年长的怎么办呢？我想还是一样，你要住在主里面，首先你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不是到事情发生了我再去找神，不是的，而是你每天早晨你主动到他的面前去，把今天一天就交给他，话不要多，你就是睡在床上都可以，你觉得我该起来祷告你就起来祷告啊，就看你自己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睡醒了我就睡在床上我就向主说话了，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要起来祷告我就起来跪在床面前祷告啊，两个都可以，跪在床面前祷告也可以，你睡醒了祷告是很重要，思想一活动立刻就向主祷告啊，把今天一天交给主。那平常的时候你随时你都可以让你的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 做任何一件事情回到主面前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学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情属灵的情况，主的话一定会住在你里面，主的话一定住在你里面，就是你一定有主的话。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经历。如果你掌握了这一个，就是常常回到主面前里面去，常常回到主面前去，也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住在主里面，你没有离开他。但是我们常常会离开他。你看一个家庭，假如说一对夫妻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这一家人啊天天彼此之间都要讲话的嘛，对不对？你是一个家嘛，要讲话的。所以主耶稣你要住在他里面，你应该常常和他讲话，对不对？一定要和他讲话，他总会听你的，因为他住在你的灵里面嘛。如果你常常和主交通，你这个知子就是常常在或者说住在葡萄树上，它是真葡萄树，你这个知子住在它上面，你怎么住法？你是常常要回到它的面前去，常常回到面前去。因此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你愿意这样去做，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和主中间的关系就会改变了，就会明确的改变了。不是要等环境来了，发生一个什么问题了，你再去求他，因为你天天都跟他在一起了，天天都住在一起了，对不对？对。那么现在呢，我们上一次我们曾经这个问题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来把圣经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着，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这里第四节用了一个字，就是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里第二节就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这一个字，在原文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英文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filled with， 就是我这里就是我翻译的 filled with， 就是降在他的身上， 好吧，落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一段经历，就是这一段的经历，那要请你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节到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一段圣经就是主耶稣说到第二章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章发生的事情，那个圣灵降在充满他们，圣灵充满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请我们注意啊，这是圣灵有一方面的工作，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那么第二章就这个降在身上就叫做圣灵充满，目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路加福音第4章第1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好，请我们注意，这是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中文翻译的和那个一样，那里也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这是耶稣被圣灵充满，但是请你注意，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字在原文，在希腊文不是刚刚那个字，不是刚刚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充满，这个充满这个字是用的什么？这个充满是用的是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刚刚那边用的是一个动词 verb，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形容词不应该把它翻成被圣灵充满，英文就翻译比较好，就是满了圣灵，就 full of， 刚刚那个叫 filled with， 就倒在你的身上，这个不是倒在身上，就是你是满了圣灵 full of。因此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它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的工作是为了让你去做见证，它让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这个叫 filled with。 另外一个不是让你去为主耶稣做见证，是要你天天都活在主的面前，天天住在主里面，那个就是用的 full of， 满了圣灵，好不好？那就是满了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指教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指教我们。那么在指教我们，你天天你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了，这就是满了圣灵，好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两个弄错了，都把它弄成了像我们中文翻译就是圣灵充满。因此我们不去追求那一个，不去追求那一个圣灵充满，而是需要有满了圣灵。如果我们去追求圣灵充满，我就想，因为圣灵充满给你能力的话，不是你求来的，好不好？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他们求来的，是神给他们安排的，好不好？五旬节到了，他们就聚在一处，圣灵就直接就 就焚过火焰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在那里求哦，圣灵哦，快来哦，没有。啊，那是圣灵，神给安排他了，他就来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平常就是应该满了圣灵，听圣灵的话，顺服圣灵，就是满了圣灵。啊，因此这里还有几处圣经我们要读，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六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读到第六节。
然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的话，就拣选了十几百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罗洛哥罗、尼加拿、西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好了，你看到这里就说到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到底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原文就是满了圣灵，不应该翻译成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用的是 full of。这七个人就是满了圣灵的人，不是现在圣灵要降在他身上，他就说方言，不是指这种人，好不好？他是满了圣灵。好，然后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这个也是满了圣灵，啊，都用的是形容词 adjective， 满了圣灵。好，因此圣灵的工作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降在我们身上，需要的时候神会做这个工作，让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圣灵每天在我的身上，我是满了圣灵啊，我这个人满了圣灵啊，是圣灵就在我身上天天都在那里做工，不是降在我的身上，是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如果你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那你就不会体贴你的肉体，你就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什么顺服主啊，这是满了圣灵的人。好，请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在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别国的话在英文里面，他就the Holy Spirit and began to speak in other tongues。他是用 other tongues 而不是别国的话，在这翻译上就有问题了吧？
对，为什么呢？这个他用 tongue 就是代表舌头了。就是 other tongue 就是舌头啊发的音呢是另外的声音了，他就说 other tongue 了，好不好？因为那一天呢是五旬节，在犹太人主耶稣不是复活升天了以后吗？这个我们再把它时间来算一算，你就知道。请你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先打开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读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问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并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好了，这一段圣经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复活了，复活以后有40天，看到没有，就来向门徒做见证了，活活的拿给他们看，复活了。从古至今，所有死了的人没有一个人复活，只有耶稣一个人复活。你看那些宗教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复活，比方释迦牟尼没有复活，所以他现在还有舍利子。你听说舍利子吗？如果复活，他的舍利子就没有舍利子了，他应该复舍利子在身上复活了嘛，好不好？好，没有一个人，只有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主耶稣一定用了40天之久向他们做见证。好，有40天啊，40天以后，在40天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在这做见证，就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父要应许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好不好？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那么说的是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第二章五旬节，五旬节就是50天了，对不对？40天已经过了，还有10天，这10天门徒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因为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是在橄榄山，橄榄山隔离耶路撒冷还有一段的路程，然后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天以后喊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橄榄山是一座山，我去过那里，我在那个橄榄山上有个旅馆，我住在那里，从上面可以看到对面的耶路撒冷整个的城。但是呢，从橄榄山要走下去，然后才能够进城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旅游巴来接送我们，所以我们也没有走那个路。好了，后来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了。好，那你看，我们就读第一章12节，第一章12节。读到15节，好不好？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运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分瑞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坐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好，你看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那么现在是40天完了，主耶稣升天了。”到五旬节还有10天，那么这些门徒10天怎么办呢？这120个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到了他们所住的一个房子里头，就在那里做什么呢？好了，他们就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看到没有？哎，他们就去了横心祷告，120个人。这120个人应该说呢，都是在当地，就是在当地的那些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主耶稣的门徒嘛，主耶稣的母亲嘛，好，他们讲的什么话呢？他们讲的当时讲的，按照主耶稣在那个地上，他们是讲的这个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统治，所以我们的圣经啊，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看来当时他们都是用的希腊话， 都是希腊，说的希腊。也可能他们还可以有别的语言，但是主要的还看的是希腊话，因为记载都是用希腊文记载的。好了，那到第二章，你看这个五旬节就到了，四十天主耶稣升天了，还有十天，就是这十天他们就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这120个人天天在那里祷告啊，他们就看到我们跟随的这个耶稣他真正复活了，还显给我们看了，而且他们升天的时候亲自看见，他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升天了。好，好了，然后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你看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啊，好，我们要读到第12节或者读到13节吧，五节到13，第二章。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有众人的相谈说话，都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布多加、本都、亚西亚、普里加、庞贝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尼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哥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说成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这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好了，你看这个时候120个人聚集，他们这个房子的周围啊，就有很多的犹太人是从天下各国回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太国他们是已经灭亡了，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在统治，对不对？那么他们灭亡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灭亡呢？有一个皇帝叫做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皇帝，把犹大国就灭亡了，灭亡以后就把这些人就掳到他们的外国去了，所以你看这里有的人是从埃及回来的，有的是伊朗回来的，以南就是伊朗嘛，好不好？啊，好，还有从亚细亚来的，你看这里数一下，好多个国家回来的，这些人他们就讲了，他说他们怎么用我们的相谈，你看到没有？刚刚是说的天下，说起别国的话。他是用的 other tongue， 对不对？相谈就不是 other tongue， 就是我们别国的语言了，好不好？啊，那就是埃及人的话、伊朗人的话、啊、亚细亚人的话，好不好？哎，这就是他们相谈，就是我们从小生出来的。因为巴比伦王把以色列灭亡，把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他们就掳到外国去的都好多代了，好不好？他们从小就生在国外了，就等于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生在加拿大，生下来就讲英文，好不好？他再回中国去，他就听不懂中文话了，所以必须有人要讲英文，他才能够听得懂啊。所以用他们的湘谈来说话，我们生下来用的言语，他们怎么能够说这句话？你看好多国家啊，他们都能够说，为什么？圣灵就是要他们说这些话，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来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啊！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里就用的刚刚说起别国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相谈了，好不好？好，这样就我们就清楚了。好，就是这个相谈，就是说当时的一定有文字的语言的，一定有不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的这个方言啊，是单音节的，那就是没有文法的，那是不对的，好不好？ 一定它是有文法的，因为它是一个语言嘛，好不好？一种 language， 这个 language 它一定是里面有每一句话里面有 subject， 有 verb， 有 object， 好不好？它一定是有这个语言的啊，所以用相谈，好不好？
还有，他在这个第二节的第二章的第十三节。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为什么用新酒灌满？
新酒就是
中文里面他们 they have had too much wine， 这里
是讥诮他们
喝太多酒，这里是说喝太多酒，可是
刚才
哎，一直酒醉了，他就说这些话，说的这个是讥笑的话，好不好？因为那是讥笑啊。好，新酒灌满了，就是他们吃酒吃醉了，好不好？吃酒吃醉了，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好不好？好。
哦，人家不相信他们。
啊，哎，不相信。
不相信。Then how is that each of us hears them in his own native language?
Native language as a native tongue and then unique. Sometimes we say native tongue, native language, and the mother tongue and the mother language. That's it.
对，他就解释一下湘潭，他说是的。
So here, 就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 ，other tongue 就是 other tongue，other tongue 就是 other language。
啊，对对对。
感谢上长，我想问呢，就是在旧约里面，在无逊节呢，就是神赐下这个律法；在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赐下这个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旧约的时候就没有。但新约的时候，不只是住在我里面，还有感动我。我们旧约他也感动，就好像那个扫罗王在那个撒母耳记前书就说了，这个扫罗他遇见一般的先知，他也讲先知的话，所以他们就说你是不是也变了先知了？那时候他没有说充满，他说被感动，他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感动了，没有感动了，就感动完毕了，他就不说话了。
好，那么在旧约圣灵的工作是降在人的身上，但是旧约圣灵可以离开这个人，他不住在人的里面。你看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嘛，读诗篇51篇，诗篇51篇的11节。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好，所以在旧约圣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工作，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圣灵可以离开他，可以收回，神可以收回，不是永远住在他里面。新约不同了，新约就是可以永远住在我们他的里面。哦，那么在旧约，比方你刚刚说的撒母耳记说的那个扫罗，当撒母耳告他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感动他，好不好？然后他不听圣灵话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他了，好不好？恶魔就到他身上来了，好不好？好，所以旧约和新约不同。因此我们今天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在恩典时代，恩典时代 这是白白的恩典，圣灵就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圣灵就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这叫白白的恩典啊，这是新约，圣灵住进来了，永远不走了啊。有的人说你犯罪圣灵就走了，这是错的，没有这句话，好吧？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住。但是当你一个基督徒你不听话的时候，那圣灵怎么办呢？他不走了，但是他担忧，好不好？他在里面担忧啊。那么这个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比方说以弗所书，请你读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好了，你看
得赎的日子来到，
所以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了，好不好？但是圣灵在里面担忧，就说圣灵常常会在担忧，你怎么又不听话了，对不对？怎么你又说谎话了啊？圣灵担忧，圣灵会在里头责备我们啊，我们会使圣灵担忧，圣灵不会离开。
那个二章使徒行传二章十九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啊？
还没有到，好不好？还没有到，他这里是说到约珥书了，好不好？就约珥书，但是约珥是一个先知，是一个预言，啊，还没有到，好不好？
就是那个灵浇灌使女和仆人，这个有没有发生呢？
啊？
就前面是八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个有没有发生呢？
哎，这个有啊，啊，那么今天第二章就是浇灌嘛，对不对？圣灵就倒在他们身上嘛，好不好？因为第一章主耶稣就讲嘛。啊，第一章主耶稣说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嘛，好不好？
那十九节那个有血有火有烟雾，那个要什么时候发生？
有血有这个有烟雾，那就是可能要到末期了，好不好？要到末期，你以后读使徒行，就读这个启示录，好不好？那就可以发现了，好。
说话的话，他是通过梦境还
是通
过什么来表达他的？
好，就是圣灵住在我里面，圣灵要对我们说话。刚刚我们讲了，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圣灵对我灵里面说话是一个感觉的。那么我们要读一首圣经嘛，你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分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好了，那就是圣灵这里说说不出，说不出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就是说没有说话的声音，就是说你耳朵听不见的。哦，有说话的声音，耳朵听得见。圣灵是说不出，就是没有说话声音，是一个叹息。啊，那么圣灵的叹息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好了。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好，你看这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就是在你里面责备你，好不好啊？不是说话让你耳朵听见，你里头就不平安了，圣灵就在责备你了，好不好？你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了，不平安，好像我又说谎话了，好不好？我又对不起人了，好不好？啊，你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了，啊，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说不出，就是没有声音的，像叹息一样的，啊，来责备我们，所以圣灵会在里头责备我们。那么责备的话，那个基督徒我们都会有个人会有个人的，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感觉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发一个脾气，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有的时候你说一句谎话，你里面就不平安了，有一个时候你有一个思想，这一个思想一想，你就觉得不对了，好不好？那么我也可以在这里说一个这个见证，就是发生在贵阳，那有个姊妹，杨姊妹，她自己的见证。她是房子拆了以后，她这旧房子拆掉，然后给她分了新房子，就是公寓式的房子。那么那个时候一层楼啊，大概住了几家人，上了楼梯以后。有几个门，可能两三家啦，四家人，啊，他就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面。他没有信耶稣以前，每天早晨他起来以后，先把房间里清洁做好，扫地也弄完了以后，然后就把他的门打开看一看，看对面那几家的门打没打开，没有打开，就赶快把他大门他的门口的垃圾用扫把一下就扫到别人门口去了。就上去了，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就这样做，后来信耶稣了，他又要这样拿扫把要扫的时候，里面就说责备了，好不好？这就是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没有声音，那里面感动他，扫把往别人一扫，里面就觉得不平安，再一扫更不平安，这是圣灵责备他。责备他怎么办呢？他以后就去做一件事情，每天早晨把自己房间里的扫垃圾那个清洁做完以后，就把公共的那个走廊全部的垃圾扫到自己门口来，天天来要做这个事情，他里头就平安了，你看到没有？好，这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说这是他自己的见证，这种见证在基督徒身上很多，好不好？很多。这就是圣灵，来责备我们，来责备我们。还有在一个学校里头，中学生。在国内中学生，那么有一个学生，他们这个学校有一个迟到，这个学生啊迟到，学生一迟到以后，老师都要问他你真的这么迟到了？他说公共汽车耽误了，公共汽车耽误了。实际上是不是公共汽车耽误了？有的时候不是的，是他晚上睡晚了，好不好？在电脑上睡晚了，早上就起不来了。等到妈妈把他喊起来就已经来不及了，就赶去上学，就迟到了。这个谎话能不能够再讲呢？啊，过去就是讲今天公共汽车，我等公共汽车等了很久耽误了，或者公共汽车在路上抛锚了，这个老师又怎么去查呢？查不到的，好不好？那么但是老师的规定就是这样， 如果你迟到了，那就罚你在后面站，这节课你就站到后面听，站着听，不能坐到位置上去。好了，这个青年人是个基督徒了，他信主耶稣啊。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可以讲谎话，现在信了主耶稣的时候不能讲谎话了。所以迟到了，他一进去以后，他就不到座位上，就主动的站在后面，站在最后一排。老师就问他，你怎么？他说，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我迟到了，所以我应该罚站了。我自己站在那里，这个就是什么？圣灵指教，好不好？所以有的孩子，圣灵一指教他了，一责备他了，他就想到向妈妈道歉了。妈妈，我刚刚那句话不该讲，我没有功课没有做完。你看他自己就回家，这是圣灵在里头责备他，好不好？
请问一下，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善意的谎言吗？
White lie。
有时候，
这个
事实有时候会残酷。
圣经里没有善意的谎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是说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要有的话我们不能讲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求主来管理这个环境，好不好？管理这个环境啊，我们也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好不好？有的话我们是不能说谎话，但是怎么讲法我们要在可不可以不讲，就求神来保守，好不好？可以不讲的，但是不一定要讲谎话。
那个喇和眼长的两个探子，这算不算说谎呢？
当然那是谎言，但是你要把它分清楚，那是旧约不是新约，好不好？旧约和新约不同了啊，那不是他说谎言，出埃及记那两个收生婆也说谎言，对不对？好，这是旧约啊，旧约和新约不同了。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上没有规定一条不能说谎话，好不好？你把十条诫拿来读吧，好不好？
不可做假见证。
只能说不能做假见证嘛，对不对？他是这样嘛？他说到这一条了，不能做假见证。但是这是一定要分清楚，但是旧约好不好？旧约和新约不同，新约进来是圣灵住在进来了，神自己住在我里面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主耶稣就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能说是，还不能多说，如果多说就是出于了恶者，好不好？那不行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三十七节，好吧，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讲谎话
为什么死掉
了？那么这个因为刚刚过了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圣灵明明的降在他们120个人身上，好不好？那个时候福音大在那里传福音了，所以人家都把东西都卖了啊。那么他把东西卖了，亚拿尼亚撒菲拉把东西卖了以后啊，自己就留了一些，所以圣灵就感动彼得了，就说他卖的不是这么多钱， 彼得就问他，你这卖的那个房产就是这么多钱吗？实际上他可以说真话，他说彼得啊，我留了一些起来，那就对了。所以这里就是圣灵的工作，不许我们说谎话，好不好？啊，这里所以后面就说他是，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神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是圣灵大大做工的时候，圣灵是绝不许人在教会里面来说谎话，好不好？
第几章？
第五章，亚拉尼亚、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两个都死了，最后五旬节啊，五旬节是旧约的规定啊，就是说他们庄稼成熟以后，第一把庄稼成熟以后要数五十天啊，然后就向神献祭，那就是五旬节，好吧？第五十天，我们中文就把它分成五旬节。
祭丰收的嘛，
啊，
就是丰收的时候祭。
对对，就是不是丰收，就是每一年，他的庄稼成熟了以后，啊，他就可以。好，你如果愿意读的话，那就看看，你就读利未记二十三章。他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好不好？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是旧约，利未记二十三章，你们可以先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然后从十五节读到十六节，利未记二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好，十五节。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先贺肯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好了，这就五十天了，好不好？七七四十九，正好加一天就是五十天。好，他就是这样来的，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守这个五旬节啊，就是五十天。今天我们时间可能又差不多了，看看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就结束在这里。下个星期五呢，那王弟兄他就回来了，我们还是分成两个组了，好不好？ 啊，一组呢，我们就是跟今天那个问问题，还有一组呢，就读旧约。啊，另外呢，我们就是有现在有三个姊妹，她们要求受浸，啊，她们要求受浸，所以我们可能是最近嘛，可能会有一个受浸的聚会。啊，那么如果有人愿意受浸的话，你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下个礼拜三，在宋子林家里，6点钟我们要来讲受浸的问题，好不好？受浸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好，那全林还是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其实机会可能你们从来没参加过，像我们这种机会，你们有问问的机会，
那很好啊，很好，很好，很好，希望多来，希望，很好，
好好，
谢谢，
好好，
你等
会
有问题
啊，谢谢，就是现在，我就是佛教，佛教还有咱们中国的教化，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的很多地方，是什么教化？
哦，就是行为，
对，
人的行为，
对，在神的教导里面，然后全面教导里面，
这个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就讲到我们神造我们人的时候都有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所以他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从良心出发，他从良心出发，良心是正常的，对不起。